klockan är 8 på lördag kväll.
Nu börjar fram på kinesiska.
Hej, ni är med på 6:08. 收听 Talking FM 98.9兆赫，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您现在收听的是瑞典首档中文广播节目
乌普萨拉中文国际广播。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又到了每周六晚八点钟，哎，观众。哎，我们收音机广播节目，
观众还没有可以看得到的、
各位听众晚上好，那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六晚上相会。那这一周呢，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发
啊、发型啊，还有这个头发打理的问题，
也应该到了这种理发的时候啊，像留学生啊。八月份过来，
也两个月了。
十月份都到月底了，
对，
也差不多该理发了啊。
而且这边理发的话，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理发呢，我是觉得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困扰我好多年了。
来这边这么久的话，就是家人帮忙打理发型
啊，对。还至今还没有去理发厅理过头发。
像这边理发厅的话也比较麻烦吧。
对，这也是就是不太想去的一个原因了，就是去理个发还得约个时间。
对，然后它的性价比也不算很高。
对，理个寸头这个几百块钱。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的这块实在是划不来。我们还是经济适用型嘛，
对，尤其是像男生的发型的话，就会经常是需要去打理、去剪短啊，然后修个型啊，这样子。
对啊，特别像我这样子的比较短的这种头发呢，而且我头发长得又快，
男生肯定会
一个月可能要修那么个一两次。
像男生平常胡子都是也需要刮的嘛，
对，胡子这个简单弄个剃须刀是吧？
对。
或者
所以头发肯定也就是相对来说也是蛮快的，就是长起来。
对对，而且呢，在打理的时候呢，要看了，如果是特别短，像这个寸头啊、圆寸这种，
可能自己也能搞定。
这种就相对来说技术含量会低一点，自己
方便一些，
自己容易打理。而且长长了之后呢。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理发厅，那如果朋友有这种理发工具，现在在瑞典的话应该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这种理发工具，因为出门理发实在成本太高了。
对，可能在平常家庭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太太帮先生打理一下头发、这
个是很常见的，或者家里有兄弟姐妹的互相剪。也人人都是理发大师啊。
但是我就蛮好奇，如果说小孩子的话，那是父母帮他剪吗？
我接触的好多瑞典人，他都是父母帮孩子剪
啊。但是我觉得小孩子好小啊，就好像
就是小婴儿这种吗？
对对，不太方便去打理那样感觉。
有工具应该都还好，而且呢，理的次数多了也就熟悉了嘛，熟能生巧。
不过发型这方面的话，男生可能会困扰的比较多的问题吧，就像是可能半个月或者三四周那样子就需要打理一下了，然后但是女生就不会，如果说你是长发的话，或者说来的时候是短发，之后慢慢就留长了。
对，来的时候齐耳短发，来了半年之后那就已经那个
披肩长发了。
一年之后
及腰了。
对。
但是女生长发其实这点上来说还是蛮方便的，就可以不用那么经常去修剪啊，可能分叉的地方稍微修修剪剪就 OK 了。
对，我就觉得在这一点啊，女生理发如果说要弄个造型的话可能会稍微困难一点，但是如果只是想修一下它这个长短的那是比男生要容易很多，因为自己可以看得见嘛，如果是长发或者对着镜子啊，
对，
看一看修一修，或者自己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会不会有很多男生也是长头发？
我也遇到，这有的刚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寸头，来了那么一两年之后，诶，怎么变长发了？
然后就像是 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打理起来的话也是很方便的，就是在中国的时候也会有经常用什么那种电夹板啊，然后卷发器啊，或者说那种洗完头发之后那种卷卷的，就是你睡吹干然后就让它这样睡的时候可以。
是啊，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女孩啊她都是那个半个理发师这种啊、嗯、
没有
造型师，
没有啊，
嗯，就自己都稍微会注意打理一下啊。
对对，就、嗯、这边好像电夹板也不算很贵，就是应该也蛮普遍，其实外国人他们也很喜欢
卷发。哦，那很多自己都会买个电夹板。
对、
啊、
而且他们的发质会比较硬嘛，亚洲人的这个发质相对来说会软一些。
诶，那你在这边买电夹板用的时候感觉跟在中国买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觉得好像它那个就是力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些的感觉。
是说它的温度会高一些，然后
它温度可以调节，比如说我买那款它就是有从低温比如说一个火点到最后的五个火点那样子。
哦，那还蛮方便的。
对，然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女生会比较讨厌的，就是下雨天、阴天、
哦、
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它不能很持久的保持这个造型， 对吧？
如果说你是正好有一个头帘啊，然后你比如说你出门之前好不容易卷了一个造型，卷好了，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塌下来了。
哦，但特别在秋天的时候，你看这一周都是天天都蒙蒙细雨的、嗯、那不是早上刚刚做个造型，
对，
这还没上两节课就已经就，
对对，有时候我之前有时候就是卷下面的头发的话呢，就是卷好了很大的卷，等到就是一下雨天或者湿度一大，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成那种很自然的弯弯了。
嗯，但也还蛮好看的就是了。
但反正女生的话这方面打理起来还是方便很多的，不像男生就是经常就要去修剪了。
嗯，那男生的发型呢，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几种啊，在这边能见到的哈。
圆寸，
圆寸一个，还有就是稍微中长发。
中长发什么样概念呢？
就是你整体看过去好像长度都有那么个十厘米左右、嗯、或者说五六厘米，
就是、后面也不是那样推上去的感觉，
这旁边它不是推上去，就
也是散下来的、
嗯、整个就是盖下来这种，也还蛮多的。
这边反正看外国男生会有很多那种卷卷毛，可能也是天然卷啊。
啊，
但是像在国内的话，有很多男生可能自己会去卷一下或者烫一下那样子的，这边有这样子的吗？
这种的话呢，给大家一个好建议啊，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学长学姐啊、比较擅长做造型的，这个是最经济最直接最棒的一种方法了。那实在不行呢，还是推荐大家到理发店去。
哦，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男生可能是不是会有些男生适合卷发的话，卷一下之后也很好打理那样子，不管他就是长长一点啊，或者说也不用那么长去推他了。
哎，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烫头发他是应该怎么做啊，这个。
烫头发我还真的没有，因为我在家的话顶多就是帮妈妈染一下头发啊、
嗯、
然后电夹板卷一下那样子，可能是不是男生也可以用电夹板卷一下。
哎，但是男生头发的这个长度电夹板它会不会卷不起来啊？
但是你如果说要卷起来的话肯定是长度也是蛮够的了。
但如果想弄一些小的卷卷
啊、是不是有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卷卷？
嗯，那都可以找一找，但是在哪里买我都还真没发现。
等什么时候回国的话、嗯、比如说圣诞假期啊之类的，然后去卷一个看一下了。
诶，那说到这样一个发型哈、啊、
嗯
女生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发型，比如上课之前可能早晨又不会起得特别早，那又、
嗯、
有没有这种比较高效的打理头发的方法？
女生的话
好像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也没有吧，应该可能单马尾是最方便的吧。
嗯，
单马尾就直接起来就是绑起来就 OK 了，然后或者这边应该蛮多见的，比较常见的那种女生发型是
中分，
中分，
嗯，
或者就是散下来，
那基本上不用打理，把它梳的直一点，
应该也需要吧，我也梳不好，
嗯，不好说，
对啊，
那我们就先不说了，
个人习惯了，
还有的话是不是 可以就是头发上面做一些发饰，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不需要本身在这个头发上面做太多文章，它只要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造型，然后呢再加一些比如说这种发卡什么点缀一下。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天然卷的话就很方便了齁。
是啊。
然后这边的法式来说，感觉上好像因为是不是他们的设计风格都比较的简约的感觉，
嗯，
所以都不会特别的好看，然后风格都
也没什么变化啊，基本上就中分。
但是看好像其他一些别的国家的女生好像也都是散下来或者就这么那样的抓一下就 OK 了。
嗯，或者说像在西亚这一块啊，
西亚，
嗯，就是我们说这个中东这个范围啊，
哦，
或者波斯女孩啊，她们就自然卷会特别多，我感觉，那她们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一个造型上面打理，她就已经很漂亮。那如果直发的话，那真的需要多一些时间去考虑，
对，
设计一下。
直发的话，要么你就是那种离子烫过那种特别直的那样子，还蛮好看的。然后要么就是正常的话，稍微都会有一点点的弯度，就很讨厌了。
嗯，诶，那有没有什么发型是推荐，比如实验室的比较合适的？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习惯，就是有一个那种抓夹那样子。
嗯，
稍微卷一，就是自己拿那个，抓着头发那样子，绕圈圈卷一下，然后夹在后面，还蛮方便的，又不会说，头发散在那个脖子那也会很难受啊。
哦，
然后实验室可能会不会马尾，最简单最方便。
嗯，那像这种它也很适合戴帽子啊，就是如果你刚才说的抓夹一下，
抓起来可能帽子不太方便，帽子的话，
再抓的高一点。
哎呀，帽子还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没有戴。
也快到了，这十月底都已经零下温度都来了，不是马上，我其实看到街上已经有人开始戴帽子了。
但是其实帽子来说的话呢，是适合稍微有一点点头脸的人去戴的。
嗯，
因为你如果说额头空空的戴那个帽子的话，会有一种好像那个
就脸型会有点变化，从视觉效果上，
视觉效果上会感觉你的额头在无限的往上延伸的感觉啦。
就是说如果有一点头脸像有点刘海啊，这样看的就是也是对他的一种装饰嘛，是吧？
对。
嗯，男生在
男生帽子会怎么样选啊？
帽子怎么选呢？还是看个人喜好了。像我基本上就
不戴
帽子，
因为我自己来说的话是不适合有头脸的那样子的人，然后呢就也不会去去戴帽子啊之类的，不是太经常了。
嗯，那说到戴帽子，我觉得男生应该会更方便一些了，要么就这种
圆寸啊，
圆寸，那他
很方便，
戴帽子跟这个拿下来他没什么区别。就那如果有一点造型的，那这样戴帽子就很不方便了，戴完之后那整个造型全乱了，要是抹一点发胶啊，或者说打一点发蜡什么的，你帽子一戴完再取下来基本上就定型了。
对啊，
那在梳的时候就可以本身在梳之前呢就先做一个稍微服帖一点的，就比较商务造型的这种发型，那这样戴帽子可能会好一点。嗯，
但是像男生会不会有些人直接就把那个推光了样子啊？
哎，那这个是最方便了。平常拿个剃须刀直接剃一下，
对，每天早上这样子起来推一下就
是啊，
还就是看起来还蛮精神的。
是啊，而且戴帽子的话那更方便了。
对，但是会不会很冷很冷哎？
你都戴帽子了，那还冷什么呢？是吧？
哎，对了，如果说到就是冬季的一些装饰啊，或者说其他一些御寒的，像耳罩，一般都是怎么样的形态的？
耳罩，哎呀，如果是我去选，我比较喜欢那种滑雪款，它都是
滑雪款，
都是隐形的嘛。这样外面也不会看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耳罩戴着，那女生可能会更喜欢。
真的会看不到吗那样子？
不显眼嘛。那反正对亚洲男生来说是不显眼的，又不是大家头发都黑色吗？然后它主要颜色也是黑的，就照在耳朵那边。那如果是这个 金发碧眼的这样戴一下，那不是很明显看
起来耳朵那边是黑的。或者一些什么南欧国家那种深色的头发的也 OK。
嗯，还蛮搭配的。
嗯。
那女生的话可能会更喜欢有点造型，或者看得明显一点，
嗯，
会显得比较可爱呀，或者是吧。
嗯。
诶，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耳罩？
嗯，就是绒绒的啊，毛毛的那样子的，稍微就是
看起来跟那个耳机一样戴的，
差不多吧。
诶，其实大家也不妨可以戴耳机嘛，又能听音乐，然后呢又保暖，是吧？那发型说了这么多，下一周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万圣节。那这里先和大家说一下，乌普萨拉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呢，在下一周末会有万圣节的主题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到你们这个脸书主页啊，或者说官方网站 csau.se 可以看一看相关信息，或者通过微信平台也一直在更新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这个主题活动主要是一个化妆舞会。那根据我这个对去年啊或者过往几年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了解嘛，
嗯，
大家会画上非常夸张的造型，万圣节的主题，然后
会有多夸张啊？
多夸张，应该要看大家画的有多吓人嘛，啊，要么脸的涂白啊，然后呢再做一些比较血腥的一种装束，那么这些化妆用品啊，或者一些假的一些
面具，
就面具啊，或者一些这种假的血啊，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那购买地点可以在一些玩具店，儿童玩具店都会有卖的，非常多。
小孩子的地方，
嗯，超市里面也很多这一类的这种简单
的
装束。
之前还在超市里面看到卖那个南瓜很大只的那个，
嗯，
好像还蛮便宜。现在，
嗯，
昨天看到是多少来的？9.9块
一公斤，
差不多吧。
嗯，大家可以自己买个南瓜回来做个南瓜灯，是吧？嗯，
好麻烦哦。
嗯，那也是做一个节日的气氛嘛。
我之前好像看到还有那种就是万圣节里面，然后在那个打扮的时候变成那种穿了一个南瓜服那样子的。
嗯，那说到万圣节，那昨天呢，或者应该说是，那我们节目播出是周六，那就是前天左右哈，在瑞典呢就发生了一个校园的暴力事件，还是蛮可怕的，也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那么这个凶手他就把自己就做了一个万圣节的造型，是吧？
然后呢？
然后就到那个学校里面啊，就持刀就把学生就砍伤的，
这么可怕？
嗯，但这个的话呢，
这比万圣节要可怕多了。
瑞典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连首相都已经到这个现场去这个调查了解情况。
是什么样的学校啊？
嗯，离乌普萨拉丹还蛮远的啊。
对，就是小学、中学。
该因为他这个受伤的学生呢有大概有那么12-13岁这样子啊，那应该是一个初中校。
嗯，
那反正呢大家在这个平时呢还是要多加小心一点，虽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事件，但是呢大家毕竟现在留学在外，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不然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也都会担心吗？
是啊。好的，那我们先翻过这一页，换一个话题。马上呢就到了换冬胎，那我们上周也讲到了一些关于冬胎的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或者一些小建议。这一周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再啰嗦那么一两句。还没有换冬胎的车主呢应该赶紧抓紧时间去定一下。
嗯，
像我昨天去了解了一下，有的车行他现在就是换冬胎已经排得非常满了啊。 所以呢，这个真的不要等到时候真的要出去哪里玩一下，或者到北方啊，这种像北方城市基律纳啊，已经下雪了。
可是明明感觉这边就是车也不算很多啊，可能他们工作效率的问题吗？
车还保有量还是非常高的，你看家家户户现在基本上都是有
一两部。
所以呢，这个换冬胎大家要抓紧时间了。那讲到冬胎，不仅是这个汽车要换啊，自行车它也是要换的。
自行车也要换吗？
对啊，那夏季胎它这个胎纹就很浅。
但是如果就是像冬天的话，这种气温还适合去骑单车吗？
最好是不要骑，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话。那如果真的说一定要骑车的话啊，冬胎要换上，那个胎纹会深一点，或者有的会有一点什么钉子这样子的。就是自行车它也是有冬胎的，所以大家也抓紧时间换一下。
嗯，
但是自行车的这个冬胎它并没有一个规定说在什么时候必须要换上。那汽车的话是有这么一个规定，
严格的限制吗？
那是要求是一定要换的。
是大概什么时候啊？
哎呀
想不起来了
啊。是10月30号还是11月30号呢？
大家自己查一下好了。
大家查一下，
应该不至于10月30号吧，那么紧凑吗？
哦，没有这么紧凑，应该是11月30号。在现在这个期间呢，把冬胎给换上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比较稳妥嘛。
嗯，特别是有如果想自驾游到北方哈，那更是一定要先把冬胎先换上。那当然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一些
规定。因为这个南方北方还是有区别嘛。
那北方的话通常是会把冬胎的这个使用时间会往后再顺延一段。
因为它气温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啊。有的到五月份还有一点这种结冰。
五月份吗？
是啊。
好可怕。
你看现在十月份北方城市都已经下雪了。
但是像我们所在的乌萨拉应该还算不算特别北吧？
我们算中偏南吧。还好。
还好啊。
那又是说到冬天的话题，冬令时马上就要调整过来了。
对啊。
那么具体是怎么调呢？应该是在下一周的周末，在11月之前会把时间调上。那么冬令时怎么调呢？就打个比方，如果现在是5点钟，等调完之后呢，那现在就变成了4点。
就多出来一个钟了。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天就黑得更早了。下午2点多3点就开始，就是到了一个傍晚，或者说等到12月份下午3点，那天就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那也是出行这方面呢，也是要注意安全的。
现在感觉好像五点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吧？
是啊，等到时间一调，那四点钟天就黑下来了。
然后会不会越来越往前推？
是啊，然后天就黑得越来越早，
然后就再也亮不起来了。
那如果到北极圈的话，那彻底亮不起来了。那这时候给大家一个建议，就可以就进入冬眠状态。
但是，一般人我说的那种就是。彻底亮不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比如说放假吗？还是说，
那就是
上课
放假了。但是乌普萨拉也遇不到这个情况，我们也不用担心。但如果想体验一下亮不起来的感觉，那推荐大家冬天这个12月份到北方城市走一走。我是感觉今年啊，极光出现的也是比较频繁，
可是我一次都没有看到。
我也是啊，我都是通过一些这种社交平台看到朋友都把极光的这个照片都发出来，我就感觉那时候我明明好像还在街上啊，但是
根本没有看到啊，
根本就没注意到有极光。看极光，瑞典北部有一个极光小镇，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那现在的话先不给大家详细介绍了，那么等之后的节目再详细推荐。
家就是九朵玫瑰，等郁闷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就是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节目的尾声。
嗯，
感谢大家收听调频 FM 98.9胡萨拉中文国际广播，欢迎您每周六晚八点准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
方向陪你去看。